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6月1号，公元2007年7月1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题节目《论藏中会谈进展》。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格桑。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本台特别制作的专题节目《论藏中会谈进展》。从2002年开始，藏中双方恢复接触以来，共进行过6次会谈，但是截至目前，会谈在实质上可以说没有任何新的或特别的进展。不过在这次的会谈中，与以往不同的是，达赖喇嘛特使团返回印度后发表的声明中指出，这次会谈是开诚布公的，对话已经达到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双方以强烈的字眼表达了各自的立场。特使团方面用强烈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如果双方间的会谈进程要继续向前推进的话，就必须落实所提出的这些具体的建议。因此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更深地了解藏中双方目前进行的会谈和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本台特别邀请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图丹桑佩、旅居在美国的西藏知名作家、西藏独立活动人士江亚诺布和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达瓦茨仁作为今天专题节目的嘉宾，在有关藏中会谈的进展方面进行讨论，发表看法。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图丹桑佩谈到藏中会谈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已经向中国代表团很清楚地传达了西藏人民的基本要求，目前正等待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在本台向图丹桑佩问及有关特使团方面用强烈方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的内容时，他表示，早在10年前，达赖喇嘛已经表示，在中间道路的前提下，要求西藏三区统一到一个行政区内，实现高度自治，而且自治政府也应该由西藏人民选举来产生。因此达赖喇嘛特使先后向中国代表团传达了这些条件或者说建议，而且这些建议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内实行，而不是超出中国宪法以外。旅居在美国的西藏知名作家、西藏独立活动人士江亚诺布在藏中会谈方面表示，如果达赖喇嘛特使团向中国政府传达这些具体的建议之后就等待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的话，那根本就谈不上会谈，这些条件或建议应该在谈判之前要相互进行传达。
但俺做来可以有三个怎么领呢，俺能够写今年数月的巴勒斯坦人都感觉自卑呢，是吧？但俺做他找了
江亚诺布还指出，为和谈创造环境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做了他所要做的和他所能做的一切。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像西藏流亡政府这样营造这么好的和谈环境，像巴勒斯坦、爱尔兰和尼泊尔的毛派势力一直展开武装行动，但还能进行一些和谈，不管能否长久下去。而我们除了举行一些示威抗议活动之外，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武装行动，所以现在还指责说为和谈没有创造良好的环境的话，明显说明中国政府绝对没有任何和谈的诚意，完全是在欺骗西藏流亡政府和境内外藏人。同样，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也刊登了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中国知名作家王立雄在这方面的看法。他说，第一，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同达赖喇嘛特使团举行官方会谈；第二，中方不是在讨论西藏问题，而是讨论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在过去也是这么说的，这种态度是非常不真诚的，也是不尊重对方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想象去获得真正有实质性的和谈结果呢？ 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达瓦茨仁对藏中会谈进展方面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达瓦先生，第六轮藏中会谈已经结束了，达赖喇嘛特使团也已经发布了新闻声明。您对这个第六轮藏中会谈是怎么看待的？
一般来说，双方已经谈了好几轮了嘛。而且根据以前的新闻稿或者那些的话，双方已经涉及到问题的核心了。那么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根据中共的一些说法，其实就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共要求承认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还有一个呢是中国不承认不接受整个藏族的统一，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藏人都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嘛，所以说他如果不能接受，也就是说其实和谈有什么成果，这个成果也不涉及到50%以上的藏人的时候，当然这个和谈就没什么意义。那么至于说是承认历史上西藏是中国一部分或者等等等等，当然他中共把它作为一个事情，它是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但我不认为这是问题的核心，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借口，但不应该是西藏问题解决的核心的真正的理由。而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西藏民族维护自己民族利益啊，或者民族权利这样一种的能力。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中国政府还是把西藏民族是被统治被征服的一个民族，这在中国政府的眼里需要被削弱，需要被分化，需要被消灭的这样一个民族。它其实本质上就是这个，它就是用敌视或者敌对的眼光来看待西藏民族的时候，当然谈判代表的讨论肯定就不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不能完全这么说，我相信在中国的政府领导人或者肯定会有一些人看到了通过和谈解决问题对双方之间的好处，同样的西达赖喇嘛为首，西藏流亡政府也看到了这些，所以才有这样的这种和谈的展开。那些同样中国政府应该也有一部分人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一点，否则我们认为谈判应该不会这么长的持续的进行下去。那么从现在的根据达赖喇嘛代表的一些描述，或者是达赖喇嘛的那个新闻公文，双方并没有取得一个大的进展，我认为我们可以理解成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其他问题其实也并不存在真正实质意义上的问题嘛。所以说这些问题没取得共识，那么就等于是卡在这地方了。那么双方未来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考虑到双方的智慧以及胸怀，特别是藏族的统一这个问题，在从西藏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可让渡的一种权利，一种利益，关系到西藏民族存亡的这样一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角度讲，它仅仅是一种行政区域的改变，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它只要不是敌视西藏民族的话，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应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很不幸的是它被中国政府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反过来讲，我们可以恰恰反证了中国政府并没有把西藏民族真正视为什么同胞啊，或者是什么平等啊，民族平等那些，它这些都是说着的光冕堂皇的，就台面上的话，它的内心深处还是把西藏民族视为一种被征服被统治的就这样一种民族，才会有这种继续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的这种必要性嘛。所以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其实还是民族平等，能否平等对待西藏民族是这样一个问题，归根结底其实就是这个。
这次会谈当中，中国方面安排一个藏人叫斯大的也在那个会谈里面作为代表，您对这个是怎么看待的？
中国政府经常用一些藏人去装和面膜，比如说斯塔拉，他那个植物生得很快，夸夸夸几下就升上去了，他肯定是出于中国政府的需要，因为他觉得在这个部门在这样一个位置上需要一个藏人来装和门面，所以他们挑中了斯塔。斯塔拉也就类似，其实他绝对是个傀儡，他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权利，就不仅仅是他，所有在西藏境内的藏人的官员没有一个真正进入决策圈的，并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去参与和主导决策，他们仅仅是被告知应该去做什么然后去做什么，然后以他们的职务以他们的民族身份，所以随他也好，不管谁，那些藏人他们被放到一些比较高的职务上是由于他们的藏人身份，而他们虽然在这个高的位置上，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权利，也是因为他们的民族身份。同样他们没有权利，他们不会被信任，他们并不赋予真正的实权，不能进入决策权，也是因为他们是藏人，中共并不能从内心深处真正的信任他们。不管死他也好，或者是以前的比如热爹也好，或者其他也好，不管他们怎样的去为他们的主子效劳，最终都不会被信任，这是肯定无疑的。 所以说，但是其他也好，或者显巴彭斯等等等等很多藏人官员，他们仅仅是一种传话筒。但是我相信，只要是作为血裔民族的后人，西藏人，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是忠于自己民族的。所以这种血浓于水的情怀是没办法改变的。我认为，
那很多藏人对这种通过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进行藏中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不抱太大的希望。那现在也已经进行过六轮，那也许可能过几年这种局面彻底结束，西藏的下一步斗争是怎么样发展，朝哪个方向去发展，您是怎样想的这种西藏的未来呢？
现在说谈判不会成功或者说结束了应该怎么着还言之过早，因为谈判还正在进行中，而且仅仅是六轮会谈，双方之间真正的涉及到真正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第三次开始的。说现在虽然六轮会谈了，现在还没有取得最后的结果，但是如果这个是我认为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西藏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到一个民族未来前途、地位等等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六轮谈判就马上就成功，反而觉得是不严肃或者是很奇怪的。所以说，这个我认为一点不奇怪。双方之间肯定会有很多的讨价还价，或者说是一些反复的这样一些情况，肯定会有一些积极的时候，也有一些消极的，甚至是冷却的时候等等等都可能会有。但是现在说谈判不能成功等等等等，当然是言之过早，人民会有不耐烦的情绪。但是问题是这个情绪不应该影响到感染到这种和谈的进程。你必须和谈，这是对西藏民族也好，对中国人也好，对西藏民族也好，这是唯一的一个出路。我相信不管是藏人也好，汉人也好，他们都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只能这样耗下去，最终双方都只能通过和谈来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双赢的这样一个解决。所以说不管是中国政府也好，不管是西藏也好，他都必须要认识到和谈是双方唯一的一个出路，除了和谈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外，再不会有第二个问题。对，这不仅对西藏人，对汉人都一样。
过去中国政府不承认达赖喇嘛的代表团是达赖喇嘛的特使，这次也不例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上周二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先要澄清一下，假如洛珠建赞等人不是所谓的达赖喇嘛的特使。他接着说，自2002年以来，假如洛珠建赞等人已经多次回来了，到西藏也到内地的许多省份进行探亲、访友参观和访问，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会见了他们，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珍惜每一次回来的机会，认真地参观，回去之后呢，向达赖喇嘛如实地介绍情况，帮助达赖喇嘛正确地认识形势，了解国家的政策，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对此，达瓦茨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示，
我想他们这种表述可能基于政治考量，否则说比如说如果他不是达赖喇嘛代表，不是西藏流亡政府代表的话，他们怎么会第五次是在那个什么瑞士的中国大使馆举行双方之间会谈？我没听说过乐迪加里和中国政府的统战部的部长或者副部长有什么沾亲带故，他们甚至不是一个民族，所以他们聚在一块肯定不是探亲，也肯定不是有什么到外面去旅游。所以说，但是中国政府肯定会有这样一种表述方式，因为当你和谈没有成功的时候，首先就承认你的地位，或者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达赖喇嘛代表，就是等于是承认了你的这样，可能在政治上他们肯定会有一些考量。所以从这样的考量讲，他们这样说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我认为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他们肯定会这样，即使和谈明天成功，今天他可能也会这么说。所以说在这些方面，西藏流亡政府也好，中国政府也好，互相之间都我想应该是比较通融。
像达瓦茨先生所说的那样，藏中双方肯定出于某种需要采取一些政治技巧，不向外界透露消息，但是从目前这种我们所能看到的和所后续的信息来讲，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前几年西藏流亡政府为和谈创造环境，经常呼吁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不要举行对抗中国的活动，但是从去年五月开始，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官员大肆攻击达赖喇嘛，因此这之后西藏流亡政府也不再进行这方面的呼吁了。面对藏中展开多次会谈，却从来没有突破任何进展，因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一向宣称西藏独立的最大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为首的各非政府组织已经相继宣布即将展开前所未有的大型抗议活动，并用实际行动来争取西藏独立。 而且西藏青年会成员从本月八号开始也正在进行无限期的绝食活动。以上听到的是本台特别制作的论藏中会谈进展方面的专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